啥是火？软顶忍是第一，是这边所比喻的加心火。你要修四旬之观，就是要修这个道火，透过软顶忍是第一四种烧炼的过程，无分别智才会显现。随着无分别智的功能显现，那么你的所知三相就有不同的体会。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不要一向的把所知三相定义成什么，它可以是这么说，它可以改成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你不要用决定的理论去看待所知三相，要看你今天修学软顶忍是第一的四旬之观，你的这个道地的功夫到哪里。所以还是一句话，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不是啥在变，是你的心在动。所以相就随着心转，心呢也就因为取向的不同，会有种种烦恼随烦恼的相转。因着烦恼随烦恼的相转，就逼着你不自在，因为你当真嘛，所以就会执时去造业。那为什么你可以造业呢？因为你有你的爱非爱，你有你欲离的宰制欲跟欲合的宰制欲，对不对？你就想让不高兴的东西呢不要发生，喜欢的东西呢常相随，就是这样的念头吗？就是这样念头吗？结论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虚妄就是一他一之心有彼二分。看这一念虚妄分别是呢，你怎么用？你只要随着相转执时了，就随着偏离所知之心显现，圆成时就不显现。不显现只是你不见，你睁眼不见，对不对？眼不见法声，耳不闻法音，鼻舌不尝法味，身没有法触。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是因为你的四旬之观透过软顶忍是第一没有成就。所以关键不在金土藏这所知三相，关键在于你的软顶忍是第一的修炼，你的无分别智的功夫，这才是关键。所以一切的道理都是要讲止观二道的方法，都是要劝修。所以纵使如普贤经当中，如慧日处虚空，的确他没有一条绳子把太阳吊在虚空当中，可是呢我们的太阳啊却跟九大行星以及九大行星各自的卫星啊保持在一种重力拉扯的平衡关系里面。虽是平衡，但也并不表示不动，既然在动，他们的重力引力的关系就随时在转变，对不对？可是虽然在转变，却有一个相似相续的轨道可循，对不对？虽然有一个轨道可循，可是因为微量的转变，这一切东西又一直不断在量变带动未来可能的质变。你从很世俗的科学知识、天文知识，你就可以懂得这个道理。那从这个大宇宙的道理看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小宇宙也一样。今天在家里看那个眼镜王蛇脱皮，一个成年的眼镜王蛇啊，一年大概要有3次到4次的脱皮时间。他自己会感觉到，他感觉到他快要脱皮，他会感觉到他在外面这层皮里面有个真皮先生起来，因为他要变肥嘛，变长嘛。当他在生出里面真皮的过程当中呢，他乃至于眼结膜啊，那不是睫毛啊，是那个眼膜网膜啊，都会生成一个死皮啊，盖到你的眼睛上面呢，眼睛都看不见。所以他在还看得见的时候呢，赶快找个树洞躲起来，因为他在看不见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办法防卫别的东西来欺负他。哦，他有预感，赶快去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到这个眼网膜上的那个死皮脱落以后，所以啊，他的整个身上的那个蛇蜕先去脱落的东西是眼睛这一块，然后他自己因为没有手不能剥皮啊，所以他要找地方去磨蹭他身上的皮啊，开始是破破碎碎的磨蹭，最后呢整张皮这样子，哦，蜕成一张 跟他身体原来长度那样子的舍退，很好玩哦。然后呢，你看他又演到那个母蛇生了好多一窝的那个蛇蛋，他会找一堆竹叶啊，把那个蛇蛋通通埋起来，在蛇蛋还没有孵化的过程当中，他会在那边守一两个月。可是他会听到里面稀稀疏疏，那个蛇小蛇蛋正要跑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母蛇会赶快离开。那个旁白说，因为眼镜王蛇是以吃蛇为食物的，所以他如果不离开的话呢，小蛇跑出来，他可能也会把它吃掉，因为他已经守在那个窝啊很久了，肚子也饿了，所以他自己的良心啊，或者是母爱啊，怕他的这个本性流露啊，在蛇还没有咬出蛋壳之前，自己赶快先溜走。不是他不爱这个小蛇，他要认得这个小蛇呢，一样还是依着适者生存的条件呢，自己找饭吃。然后那个旁白也说了一句话，小蛇虽然刚刚出生，可是他所有的生态的那本能呢，跟他妈妈一模一样。所以是他妈妈教的吗？啊，说这种教的基因是藏在他血液里面吗？藏在他细胞里面吗？如果藏在细胞里面，为什么细胞一直不断的生生灭灭？对不对？他细胞里面原来有个能力，那么随着他细胞灭了，他不是能力就缺损其一分了吗？所以在生灭相当中，什么东西不动，什么东西又在真的有生灭呢？这其实从这些现象，从这些影片，从这些道理上，你继续深入去体会一下，这就是意趣。可是意趣不是在形成这些现象的解释，这解释只是说故事，说这些故事背后有一个更深要悟入的秘密。那秘密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随你的相认定如是便如是，不是谁说的就算，但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对不对？真理都要但看后后事，看你怎么继续回应下去嘛。一个好的回应，行百里半九十，最后功亏一篑，大有人在。有人呢，平平庸庸前面半辈子，最后呢，一个乐透乐翻了。乐翻才没有几年又乐死了，大有人在没，对不对？所以都不是哪一个时候算数的，但看后后时，因为他要但看后后时，所以我们说他一向无自性的显现，不是有无的问题，不是来去的问题，不是一一的问题，也更不是生灭的问题。所以呢，无关乎这八部，所以八部不是我要研究的，研究的是八部之外所要显现的秘密，这才是关键。你用八部在那边破外道，破完外道也显不了内道。佛法到底真实意思是什么？还是要你悟入嘛？还是要你做道嘛？你做道才算数嘛？在那边破尽一切的外道，你自己本身就是个大外道，就是个关键。不是说外道不应该破，但外道自己陷在里面，你发觉他讲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的时候，你何必要破呢？破也没有用嘛，啊，彼此拍胯饼呢，对不对？有什么好破与不破的呢？谁被谁渡，谁又能够破谁？我不受你渡，我不被你破，两个人就硬干了，对不对？所以这都不是谁说的就算的事情，这背后你要看清楚一切的因缘果建立，从他的终极关怀当中，在因地把心摆对位置，这才是整个要悟入的秘密。这秘密呢，也极不秘密，只是违背我们现在凡夫的性格而已。所以他要训练，你不训练，他不会自动做到。我们看看世亲菩萨他怎么解释《阿毗达摩大乘经》中有此密意，说有三法：一、杂染分，就是指遍计所知之性是杂染故。为什么是杂染？杂染是约三杂染，因为它是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的缘故。杂染并不是坏了，杂染只是一直不断的创造业果相续的轮回。轮回呢，有时乐，有时苦嘛，对不对？有时苦乐夹杂，有时像三恶道一向是苦，只是这样而已。啊，好，这是杂染分。二呢是清净分。指的是所谓原成慈之心，因为它是清净的缘故。为什么是清净？ 因为它能够让你明白无二执无二障的那个清净法界。也就是说，你心原来只要远离二执二障，你心就可以像是如来一样，可以有那个圣人的修养，可以有那个开悟的法具不用去当鹦鹉属他人财宝。这是清净分。第三，彼二分。彼二分指的是所谓依他体自性，通彼二故。二是指杂染分跟清净分。通是合的意思，兼具有杂染分的可能性，也兼具有清净分的可能性，看你到底是修集还是修道。你如果集因修集的多，那么你就会遭苦；你道地修的比较密比较得力，那么你就会正灭。所以因此呢，它通彼二故。那么为显这个道理呢，于是论足无着菩萨呢，以金土藏为其比喻。此中里面的藏者，是指彼种子，就是新意识的种子。那么言地界呢，是约它的坚硬性来说，因为呢土跟金呢都是坚硬性。随着这个坚硬的特性呢，我们有不同的分子结构呢，我们造了土这个所造色跟金这个所造色，所以土之与金是指所造色的意思。我们说地水火风是能造色，土金瓦石等这些分别相呢是所造色，而所造色呢就具备有了地水火风坚湿暖动不同比例的特性于一身。你不要以为地大里面呢就没有了水大风大跟火大。就像我们今天的身体，请问我们身体到底是属于哪一大？我们说我们身体是四大所造的五蕴吗？对不对？你看我们摸得到皮肤以及骨头都是属于地大，因为它有坚硬性，但比不上石头坚硬不过比例上它还是属于坚硬性。我们里面的泪痰涕尿等都是属于什么？水大。我们的温度属于火大，我们的气息出入属于风大。所以圆觉经就说了，地水火风为一个虚空，气息出入其中，有事依托，就说是我，对不对？你就把这个四大假合说之为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为什么不指一个木偶是我，机关木人是我，对不对？你造一个 robot 一个机器人，对不对？他也是地水火风于一身，你要他有呼吸就有呼吸，你要他有温度就有温度，对不对？摆个城市的晶片在里面，他还可以自己有意识的行动，以后我们就有很多的幻想，对不对？乃至于呢有一个骗子 Anthony Hopkins 演的，他就是自己有个意识，最后他想变成人。一个可以永生不死的机器人，他却一直不断的发明各种元件，最后呢把那个酸液注入到他的身体里面去，把他的身体腐蚀掉，类似像人一样的瓦解，不能朽坏而不能用，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个人的身份证，对不对？跟他所爱的女人一起同一天死掉，为了这个人编剧上所谓的人性，对不对？把一个可以有永生相续能力的机器人写成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选择，好玩吧？那个骗子的中文名称叫做变人，机器人想变人，人呢想变神，那神想变什么？所以呢，这就是能造事跟所造事的关系。于此狱中呢，有三法可得。为此藏中呢，先时有土相貌的显现，后时呢，因为火烧炼的缘故呢，金相方乃显现。 未显金相后呢，方可得；说火烧炼后可得。故金是真实有的，对不对？金在什么时候有？金在土相显现的时候它就有，可是它不见，对不对？火烧炼的时候呢，土相不见的时候呢，金相才会显现。可是金相绝对不是火生的，火不可能生出一个金出来，对不对？土也不可能生出金出来。那既然土不生金，火也不生金，那请问金从哪来？当然只有自信生啊。那如果自信可以生，那为什么不在土相显现的时候，火没有烧的时候，它就自信显现呢？它要葬除之后，它才能够显现。所以呢，金不自生，也不从他缘生，是不是？土也不能够生，火也不能够生，对不对？那土火不能生，金自己的自信也不自生，那么请问，如果我不去做火烧炼的功夫，各个不生摆在那里，对不对？金跟土摆在山河大地里面都几百万年了嘛，对不对？要有金生，它早就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要等人把它挖出来，然后经过这么复杂的烧炼功夫它才会显现？没有的形相续，即便形相续你把它烧炼出来，对不对？它就从我的身上，对不对？透过买卖的关系变成别人的身上。那因为这种通货的交易又造成了新的一种经济金融的次序，对不对？有人就称现在是股灾，现在有个经济专家出来说，哎呀，台股一些有价值本益比的，如果你现在趁低价的时候不买进，恐怕没有一个礼拜它又涨起来了。干什么？抬轿子嘛，对不对？所以你是什么观点看它呢？你什么观点看它呢？看你有多少现金的能力嘛，看你有多少变现的能力嘛，看你有多少交易的信心嘛，对不对？看你的那个金线后级补给有多强嘛，就是因着你不同的缘起条件而看待它是什么，它一定是你所看的那个样子吗？谁说了算？还是大家的拉扯业力显现而已嘛，是吗？这不是有无的问题，不是来去的问题，不是意义的问题，不是生灭的问题嘛。八部中道跟你讲，这不是这八个的问题嘛，你谈这八个干什么呢？真正的意趣物质的秘密是什么？要快点去做到嘛，这才是整个误入空性表现出二无我的关键因素。空哪是用谈的，对不对？无我哪是用辩论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最后呢，骗举一切底下呢，就讲了十二个无二，通通是由以上来安立。请看457页，世尊有的时候呢说一切法常，可是有些地方呢他又说一切法无常，那有些地方呢他又说一切法非常非无常啊，那总说有四句，是吧？那么依何密依作如是说，这边论主就截前面两段文，自己再提出一个争问。这个争问呢其实是要问十二句，请看到第三行，如常无常无二标一，如是苦乐无二标二，净不净无二标三，空不空无二标四，我无我无二标五，极净不极净无二标六，有自信无自信无二标七，生不生无二标八，灭不灭无二标九，本来即净非本来即净无二标十，自性涅槃非自性涅槃标无二标十一，生死涅槃无二一而标十二。生死涅槃我们前面已经举例说明了，此处呢由常无常去下手。请注意的不是这十二种无二，而是无常故苦，苦有不尽，对不对？然后呢，不空我不极尽 有自信，生灭非本来即净，非自性涅槃，生死等，这是杂人的相续。反之常无常，故苦，苦故不净，故空，故无我，故寂静，故无自性，故不生，故不灭，故本来寂静，故自性涅槃，故涅槃。总说生死涅槃无二，所以最后呢，生死涅槃无二是我们整个要悟入的轮涅不二的一个秘密。这秘密呢，我们刚刚已经有所知三相净土藏的比喻来说明了。此处呢，用常无常四处说法来请问论主，就这样去做解释。所谓依他己之性，由圆成实性这一分呢，说是为常；由片计所知之性这一分呢，说是为无常；由依他己之性这个比二分呢，说之为非常非无常。那么异常异无常怎么不见了呢？异常异无常怎么不见了呢？其实它不是不见，其实它也就是比二分显现。那么依此密意呢，诸如是说。那么由常无常这三句法说，由圆成实说成苦，由片计执呢说成乐，等等等等，都是次第案例，都是由这所知三相比二分、杂染分、清净分呢，来解释所有一切的无二意，统归到倒数第三行，如是等差别，一切诸佛密意语言，由所知三相的三智性呢，因随觉了。怎么觉了呢？就按照456页，或者是455页这两段文来去决断，来去决断。如前说常无常等门底下呢，立了五句偈，所以他说此中有多颂。这五句偈呢，我之前在讲解王恩阳颂的时候呢，我是规定一定要背的。如果我们这是个学期制，如果我们要考期末考，此是必考。是论说此五句偈，我白板上呢有一个图解，有个文字上的图解。我们来稍来看看这图解对到这个文上来看。首先呢，你要开始拆解那个法句啊。如法实不由，括弧哈，对到第三句的非法啊。如法实不由就是指非法。那么什么叫做非法啊？什么叫非法？就是不由嘛。是不是就没有那个法嘛，是不由嘛。那么第二句话，如现非一种，就是对到底下的非非法，那这个非就是把非法非掉了，那么也就是如所现。当你从显现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不是没有，可是从它法之所从来，它怎么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又不能说是有，对不对？所以他说啊，如法实不由，是讲非法，是讲实不由，没有你所生，没有你所见的那个法。这是从法的缘起上来看，法从缘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不是真是有的。可是从它所生法的相上来看的话呢，它有众多品类，非一种相，所以它又是非非法。所以是从如法实不有的角度所说的非法，以及如现非一种的角度来看非非法来看的话呢，非法非非法二者呢，故说无二意。诶，你说非法是一种否定啊，非非法双重否定代表一种肯定啊，那么这种否定跟肯定对于存在性来讲本来就是两种状态，怎么可以说是无二呢？所以这个还存疑，对不对？所以底下是解释。反过来，一分开显，或有或非有，这个呢有两个， 这一分呢有两种状态，所以你在旁边呢拉出一条线，标一，再延长一点，标二。一分显现有两分，一杂染分也是一种开显，一清净分也是一种开显。我白板上就有对位了哈，你们自己回家去看一看啊，或者我这样解释，你们随着文去对照一下。如果依着杂染分这一分来开显的话呢，或有指的是谁？遍计所知之性，这个杂染分显现有。那么当遍计所知分的杂染显现有的时候呢，原成时的真实呢就看起来非有了，对不对？所以遍计所知的有以及原成时的非有，从哪一分开显显现的呢？从遍计所知自性这一分去开显。可是如果你从原成时自性来开显的话呢，真实的原成时自性就显现了，就有了，对不对？那当真实的原成时自性显现的时候呢，什么东西不见了？遍计所知自性的杂染分不见了。所以呢，你从清净分跟杂染分的一分开显上呢，有的时候呢遍计所知有，原成时没有，有些时候呢你又可以说成原成时有而遍计所知没有，好像有依他起的主体以及两分的原成时遍计值的三项可得，而实在呢只不过是你从个别清净分跟杂染分的角度来开显，或有或非有而已，不是一定有，不是一定没有，也不是一向有，也不是一向非有。如果你从比二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依二分所言，非有非非有。那么非有指的是或有的部分。你从比二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以为有的实际上非有，你以为的非有的部分呢又非非有。所以你在一二分显现的非有的旁边呢写个有字，有则非有，那么在非非有的旁边呢写个非有，非有显现呢又非非有，又不是没有，有的呢又不是真的有，没有的呢又不是真的没有。这是从依他起自性这二分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解释的。然后第三个句子，从因缘所生法的角度，从他已经成就了众相差别的角度来看，如显现非有，就如其显现，他的体就不是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显现怎么显现呢？原生法显现，那你用原生性来显现，那么性就非有，是故说为无，是故说为无。这个就是要解释一二分说言，有则非有，非有则非非有的意思。你以为的如显现的有，那个非一种的有啊，前面不是如显如现非一种吗？那如现非一种是因缘已经生了，因缘所生的法呢其相不是有，对不对？不是有，可是你就显现有，这个显现有呢是你分别为有，你分别为有的呢就不是真实的有。因此说呢，如显现非有，是故说为无，无的意思是无性，说显现的相呢无性。为什么它无性？因为它是分别为相。反之呢，当你能够逆观缘起，犹如是显现，当你知道它是怎么怎么样生起来的时候呢，是故说为有，你就知道它是原生安立的嘛，对不对？所依生无性，而所生的法呢无自体，是故说为有。你能够认识二无我，你能够认识空性，那么二无我就可以称为有，虽然它没有真实的相，可是呢你就必须说它是真实有。所以底下呢用共三乘跟大乘不共法来说，如果从共三乘来说的话呢，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坚住，这边画个斜线，自性不坚住旁边呢写个无常， 自性不净处就是无常，也就是没有常性住的意思。没有常性，常依自性不变异恒住，没有。那么既然自性不坚住，那么在没有生的时候呢，不会有自然生性，生相建立以后呢，又无有自体。所以他说自然无，那个无要用两次，自然无跟自体无。自然无是没有生的自性，他不会自己生嘛，对不对？金子藏在矿石里面，如果没有把它开采出来，如果没有天摇地变，纵使天摇地变也是一堆含金的矿石，你也不见金子在那边一块向你招手，对不对？自然无，它没有自然生性，被你淬炼出来以后呢，被出来以后呢，也不是火生的，也不是土生的嘛，是你开采之后让土相不现金相显现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是自体无，都是因为无常法性的显现的缘故。这种说法是公三乘。自然无呢，自然无呢，啊，自体无呢，都是原生的意思。一个是原生的来处，一个是原生的法。原生的来处无生之性，原所生的法呢也无自体。所以公三乘啊讲缘起性空，所以缘起性空不是大乘的意思，缘起性空是共三乘的意思。大乘不强调说空，大乘反而比较强调由空所显的真如，唯是说由空所显的无我性，才是大乘要讲的意思。这个我想学术论证了，我们在这边不谈。那么在此呢，释迦菩萨就做了这样解释，如只取不由，故许无自性，这两句话呢是大乘不共法。因为怕你一向说空或者一向说有，在第一时教的时候呢，佛说种种相，就是随顺众生重新安立法相。因为大家都不见因缘果的建立，所以他把因缘果的建立呢如实说。可是就有一些比较劣根的人呢，因为他就不认识因缘果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他就以为相的建立就是有，所以他又在第二时教说般若，告诉我们一切的有相因缘果的建立就是无自性。可是有一些劣根的人，他又以为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无，所以又在第三时教呢说重道义。所以呢，真正的大乘不共义呢，就是这第三句话，如只取不有，只是说只取性非真实有，这才是大乘空的意思。凡所有相就是虚妄，你只要认以为它有相，都是你的名言，都是你的分别假立的。那么透过名言分别假立的呢，就不是真实有。所以呢，我们要承许说一切法无自性啊，这个是分成三乘共法跟大乘不共法来说。最后一个四句偈，由以上不管是共三乘自性不坚住，也说是无自性，如自己不由也承许神无自性，所以无性就变成是一个三乘大乘不共法共所成就的一个法性。所以无由无性故成，厚厚所依止。所以无自性这个空义呢，就变成往后论证的一个共依止的一个道理。这个由无自性的道理，我们就可以证明什么？无生。由无生呢，就可以证明什么？无灭。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生法生，就没有一个生法在后世因缘灭的时候呢灭坏。所以由无生故呢，就得出无灭。那么由无生无灭呢，就显现一向以来，那个本就是一向以来，从你以为有生时到后来坏灭时，这一向以来怎么样呢？本即，本就是一向，不管它在你以为的生时或在后后的灭时，它一向都是极静的。极静就是没有变异，没有动转啊。由此我们就可以作证什么呢？自性般涅槃，自性是指一切法的真实性，般就是入，就是正入。 你就可以自己作证一切法的自信呢，怎么样呢？没有招惹你生烦恼，烦恼也自性空，没有逼你去造业，业没有缘起，你也不会自动生果。所以这种业性本空，何物可当情啊？你把什么东西当你做六情根所对的境，生出了六识而有烦恼，又逼去造业受的果，都是这一切分别见整个随相转的过程。而实则呢，你从中就可以作证一切法的真实性是涅槃法性。这是今天要请各位啊，这个礼拜回家啊，下礼拜在门口背完这五个偈颂再进门。你沿路搭车到这边来上课，或走路来这边上课，不管你交通工具怎么来，一路背这五句偈，那五个偈颂啊，四五二十句而已啊，不长嘛。啊，如法师不由如现非一种嘛，对吧？非法非法，事故说无二嘛。这一路五句偈，按照他的升起之地，这个图像如果有，忘了看看。整个从前面所知相的理论呐、啊，到后面入所之相，最重要就是这五个偈颂，把它道理做个总结。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再请释心菩萨用458到459页的法句啊，他的解释呢，再帮我们做这五句偈的解遣啊，然后再入到我们的四义趣以及所证的四秘密啊。然后他就举了四句话：绝不坚为坚，善助于颠倒，即烦恼所恼，得无上菩提。所以下礼拜呢，请各位预习到461页啊，最重要的是把457、458这个五个偈颂，一定要把它的语义弄熟，道理弄明白。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下礼拜可以问啊。好，今天就先到此吧。